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8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也会播报一些快讯和个股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情况。美股今天收高，不过三大股指在两月份均录得跌幅。美国核心 PCE 年率符合预期，实际消费支出一年来首次下滑。市场忽略了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爆发的争吵，转而关注经济数据及其对美联储政策前景的影响。道指涨601.41点，涨幅为1.39%，报43840.91点。纳指涨302.86点，涨幅为1.63%，报18847.28点。标普500指数涨92.93点，涨幅为1.59%，报5954.50点。在刚刚过去的两月份，道指累计下跌1.58%，纳指下跌近4%，标普500指数下跌1.43%。最近的多份报告表明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再加上市场担心英伟达与微软等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开支可能超支，这些因素均使美股三大股指在两月份均录得跌幅。周五早间，美国投资者迎来了备受关注的消费开支价格指数 PCE 报告。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一月份通货膨胀压力略有缓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该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5%。剔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6%。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官员首选的通胀指标，被视为更能反映长期通胀趋势。周五的报告对于试图衡量央行下一步政策举措的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潜在通胀影响时，重申了对利率的鹰派立场。以上所说的数据均符合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可能会使美联储暂时维持利率不变。而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汇编的数据，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将在七月份今年首次降息，将借贷成本下掉2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发言呼吁保持耐心，克利夫兰联储行长哈马克表示，目前的利率并未达到实质性限制的程度，官员们应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稳定，等待有证据表明通胀正回归到2%的目标。哈马克传达的信息与周四发表讲话的其他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观点相契合，尽管他们对经济前景的谨慎程度各不相同，但没有人暗示近期有降息的打算。哈马克还指出，监测通胀预期和其他指标对于评估金融环境是否与美联储抑制物价上涨的努力相符至关重要。他在周四表示，我认为在评估未来道路时，货币政策有耐心等待的空间， 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稳定。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称赞了近期生产率增长，但警告称过度预期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会使美联储陷入困境。如果对这些生产率增高的预期过高，就会在短期内使经济过热，就会导致投资过剩，就像2000年引发经济衰退的那次。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的政策影响。特朗普周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很快变成了激烈争吵。泽连斯基怀疑美国的斡旋努力并不能给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泽连斯基的表态激起了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的愤怒回应。万斯批评泽连斯基的言论不尊重他人，对莫斯科的绝对化观点可能阻碍和平谈判。特朗普对泽连斯基说，像你这样打交道会非常困难。他还补充说，你们应该更感激我们，因为让我告诉你吧，你没有筹码，跟我们一起你有倚仗，如果没有我们你什么都没有。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发帖称，我确定如果美国参与进来，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做好和平的准备，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参与会让他在谈判中占据很大优势。我不想要这种优势，我想要和平。他在美国珍贵的椭圆形办公室不尊重美国，当他准备好和平时他可以再来。按计划，两人将在周五晚些时候签署一份协议，允许美国从开发乌克兰自然资源中获取未来收益。但泽连斯基已经离开白宫，记者会也取消。特朗普此前将该协议吹捧为美国对泽连斯基的一项重大承诺。此外，特朗普周四还称，他提议的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于下周二3月4日生效。他还表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还暗示，美国和英国可以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达成贸易协议，并在本周早些时候暗示，将很快宣布对欧盟征收新税。在特朗普发出最新关税威胁后，投资者纷纷涌向安全资产，比特币继续暴跌，并跌破80,000美元关口，延续自1月以来的跌势，跌幅超过25%。美元小幅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约4.23%，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学家表示，关税可能会伤害美国经济增长，推升通胀，并可能导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经济衰退。新加坡银行外汇策略师 Sim Mo Siang 表示，市场正在从对关税问题的麻木状态中被震醒。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英伟达受到关注，昨日该股收盘重挫8.5%。该公司最新发布的财报强劲，但未能令投资者感到满意。此外，有消息称英伟达股票遭到大笔期权看空，一名交易员在周四下午买入了30多万份合约，压住英伟达股价到3月7日将跌至115美元。这意味着英伟达股价将较周四收盘价下跌超过4%。而该股股价上一次达到这一水平是在去年9月中旬。英伟达在周三美股盘后公布的2025财年第四财季业绩依旧超出市场预期，却不及以往的经验表现， 且对2026财年第一财季的指引喜忧参半。因此对英伟达的看空压注很可能加剧了该股周四的疲软。数据显示，通用汽车第四季度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2%，相较于上年同期翻了一番，仅次于特斯拉的44.4%。分析师认为，通用汽车电动汽车销量的飙升得益于其竞争车型数量的不断增加，从入门级到高端车型，为客户提供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电动汽车选择。微软周五宣布，已经有21年历史的 Skype 通话和消息服务将于5月关闭。这家软件公司正鼓励 Skype 用户迁移到其免费的 Teams 应用程序。Skype 在2000年代初因让人们无需向电话公司付费就能通话而受到关注，但在移动时代却遭遇挫折，并且在疫情期间也没有迎来重大的复兴。鉴于还有许多其他的聊天和通话选择，一些人甚至已经忘了 Skype 仍然存在。苹果本周宣布了一项重大计划，计划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预计将新增约20000个就业岗位，24家工厂。戴尔科技第一财季营收及调整后 EPS 指引低于预期， Rigetti Computing 等量子计算概念股普遍走高。金科能源去年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超过90%。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实际消费支出创近4年来最大降幅， PCE 价格指数温和走高的这个具体数据。由于冬季气候极端，美国消费者1月份意外减少了在汽车等商品上的消费支出，同时服务业支出也有所放缓。如果这样的现象持续，可能引起对美国经济韧性的担忧。在经历强劲的假日季后，经通胀调整的消费支出下跌0.5%，为近4年来最大月度降幅。汽车购买量大幅下滑，对消费支出构成拖累。休闲用品等类别也出现下滑。消费者在1月份稍事喘息，关键问题是，这是否预示着2025年消费者将更加谨慎？安永首席经济学家 Gregory Dacko 表示，服务方面的支出不大，因此这可能不仅仅是节后的短暂喘息。周五，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中的好消息是，美联储所看重的一项基本通胀衡量指标温和走高。在一系列报告显示物价压力再次升温，消费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这令人松了一口气。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3%。同比方面，该指标上升2.6%，与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增幅持平。美联储官员表示，需要看到通胀出现实质性缓解，才会再次下调利率。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的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标普500指数开盘走低，美债收益率下滑，美元维持涨势。核心服务业价格，不包括住房和能源，也是备受外界关注的一个类别，环比上涨0.2%。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商品价格上涨0.4%，为2023年初以来的最大涨幅。美联储官员近几个月来一直关注的一项剔除核算价格的总体核心通胀替代指标上升了0.2%。个人消费支出报告显示， 一月份名义收入增长0.9%，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受益人年度生活成本的调整，扣除通胀因素后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0.6%，推动储蓄率升至六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展望未来，持续的价格压力以及包括进口商品新关税在内的激进政策变化，将对消费者产生多大影响，还有待观察。周五的数据显示，占个人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服务支出，在上个月也增长乏力。然而，在天气转冷的情况下，公用事业支出有所增加。彭博经济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增长已经放缓，这可能会对未来的个人收入造成不利影响。不过总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继续向2%的目标迈进，支出收缩。我们预计两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3月7日将会公布，将表现疲软。经济走势仍然表明，一旦当前利率暂停期结束，美联储的下一步最终将是降息。再来看一条亚马逊的消息，亚马逊硬件业务负责人称，公司将推出一系列人工智能设备。本周三，亚马逊推出了一个更先进的 Alexa 版本，它更具对话性，还能带用户处理业务。但与公司以往的策略不同的是，此次令人意外的是，该公司在推出这个升级后的数字助手时，并未宣布与之配套的新款 Echo 设备。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尽管亚马逊设备与服务业务负责人不愿透露公司是否在考虑推出一款带摄像头的支持 Alexa 的新款智能眼镜，以与 Meta 的雷朋智能眼镜竞争，但他暗示公司正在研发新产品。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你可以想象将会有一整批人工智能设备问世。他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科技巨头们正竞相将人工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融入新设备中。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套件苹果智能是苹果 iPhone 16系列产品的主要特色，其中包括上周刚刚发布的比较便宜的 iPhone 16e。 微软也将其虚拟助手副驾驶Copilot 打造成了其广泛使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核心功能。亚马逊的这位负责人拒绝透露这批人工智能设备的更多具体信息，不过他表示新产品将是公司更大愿景的一部分。帕纳补充道，你可以想象会有一系列设备整合在一起，带来更好的体验。亚马逊已经拥有了一系列设备，从 Ring 安防摄像头到 Eero Wi-Fi 路由器，当然还有 Echo 智能音箱，并且公司已开始将 Alexa 融入部分设备中，例如 Alexa 家能够根据 Ring 摄像头的录像回答你不在家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支持 Alexa 的智能眼镜，该公司还涉足了智能戒指和健身追踪器等领域。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改进，能够同时处理视觉和语音输入、智能眼镜及内置虚拟助手，能播放音乐并推送手机通知的眼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Meta 的雷朋智能眼镜可以翻译语言并回答关于用户所看到事物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款眼镜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的欢迎。雷朋的母公司 伊士路陆逊地卡本月报告称，自2023年推出以来，该款眼镜已售出200万副。三星和谷歌去年也宣布，他们未来将专门为智能眼镜开发一款新的安卓系统版本，这暗示着可能会有一波新的智能眼镜产品问世。但亚马逊的智能眼镜 Echo Frames 没有摄像头，而且可以说推出的太早了，早在 Alexa Plus 和其他能够同时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的人工智能助手出现之前就推出了。但目前亚马逊仍将重点放在 Alexa 上。谈到未来的硬件设备时，这位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会推出一系列很棒的产品，但我们目前在市场上也有一系列很棒的产品，而且 Alexa 的新版本还很新。好，再来看一条财联社的消息，沃尔玛 CEO 警告，食品价格正在给消费者造成挫败感和痛苦。零售巨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 Doug McMillon 最新警告称，由于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美国消费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周四晚上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 McMillon 对上千位企业高管表示，一些消费者在月底前就花光了钱，转而购买更小包装的消费品。虽然服装等商品的价格目前接近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但食品价格却在屡创新高。沃尔玛观察到注重预算的消费者出现了压力行为，他说，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你可以看到钱还没到月底就花完了，人们会在月底时购买更小包装的食品。他还指出，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总体消费者行为保持一致，购物者更加挑剔，优先购买更有性价比的商品。目前从牛肉、鸡蛋到燃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对包括沃尔玛在内的零售商构成了挑战。沃尔玛的天天低价策略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而当前的高通胀环境对这一策略提出了挑战。该公司最近预测本财年的利润将低于预期，原因是消费者行为以及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美国一月份的总体通胀率达到了自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原因是鸡蛋价格上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随着禽流感导致上千万家禽死亡，鸡蛋价格比一个月前飙升了 15% 以上。美国农业部周三表示，未来一两个月，美国将进口7000万至1亿个鸡蛋。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鸡蛋短缺现在是一种灾难，我们必须降低价格，降低通货膨胀，降低鸡蛋和其他各种东西的价格。美国多家全国性零售商均已开始限制每位顾客购买鸡蛋的数量。 McMillon 指出，他正在与员工就鸡蛋的成本以及零售商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救济进行联系。他还说，虽然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由于工资、投入成本和其他因素的上涨，食品价格没有下降。他表示，这个国家的人们有各种收入水平，如果你处于收入水平的低端，你就会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而感到更多的沮丧和痛苦。食品价格已经持续上涨多年了，你们厌倦了这种情况，希望情况能变得更好。去年日用品分销商达乐公司也警告说，通胀对低收入消费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让自己的收入覆盖每月的支出。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表示，对安全、税收和房地产成本的担忧是导致该公司关闭芝加哥一半门店的因素之一。这些门店在2020年的动荡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声称，在这些门店重新开业后，情况变得更糟了。沃尔玛在芝加哥的亏损更大，其他地方还在补贴那些不赚钱的门店。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担心安全和安保问题。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财联社关于特斯拉的消息。杠杆产品放大，特斯拉暴跌冲击，韩国散户投资者遭重创。据媒体报道，特斯拉股价的暴跌正对韩国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造成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其中许多人对这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了杠杆投资。根据三家韩国券商2月21日的数据，韩国投资者是伦敦上市的 Leverage Shares 3X Tesla ETP 最大持有者，持有量约3580亿韩元，约合 2.45 亿美元。周五美股早盘，特斯拉股价一度跌至273.6美元，较2024年12月的高位累跌近 44%。与此同时， TSL3 也较其去年12月的峰值下跌超过 80%。 这种走势正让监管机构和券商感到不安。上周韩国券商 Mirae Asset Securities Company 表示，将暂停部分在海外上市的风险最高的杠杆 ETP 订单，对潜在损失发出警告。ETP 提供商 Leverage Shares 的亚太区战略主管 Bora Kim 表示，特斯拉长期以来一直是韩国投资者最青睐的股票之一，这种热情自然延伸到了 TSL3 等特斯拉杠杆产品。 Kim 表示，股票的高波动性是吸引韩国投资者的部分原因，并补充说，这些产品是为了短期交易而设计的。在美国上市的杠杆基金 Direction 特斯拉每日两倍做多 ETF TSLL 也自去年12月17日的峰值下跌近 70%。 根据存管数据，截至周三，韩国投资者持有该 ETF 价值达15亿美元，占该基金总资产的 43%。 这种追踪七巨头杠杆 ETP 已经在全球非常流行，尤其在去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华尔街产品经理更是加大了此类产品的种类。但由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等不确定的影响，这些依赖七巨头涨势的投机产品正在重挫。值得一提的是，以大胆激进闻名的韩国散户的另一项主要投资也可能遭遇到亏损。 Bitstamp 行情显示，截至发稿，比特币报 8.4 万美元一枚，先前曾一度升破10万美元。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